们一起来先仰望神。主啊，是的，我们心里渴慕着你。主啊，我们定义要跟随你。主啊，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虽然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故事，一些非常熟悉的经文，主啊，但是你把我们心灵打开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不明白的地方。主啊，需要你的圣灵的带领。主啊，我们就把以下这个小时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继续的用约翰福音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啊。我记得我在一月份的时候用耶稣和施洗约翰的关系来看什么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我们在上个月，我们用圣殿来看耶稣是神和我们之间的桥梁。今天呢，我想用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来看一看耶稣是把永生带给我们的。大家想想，信仰啊，不应该是一种好像一种模糊的观念。我们隐隐约约知道我们信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不清楚。事实上呢，信仰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而且它的内容是非常的明确的。我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组的聚餐，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就跟一位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的一位福音朋友谈话。我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呢，他跟我讲，他认为基督的信仰是一套很高超的哲理和教义，他觉得蛮不错的。但是呢，我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想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呢，不仅是一些道理，也不仅是一些教义而已，我们的信仰是基于是神也是人的耶稣。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耶稣，我们信仰的内容也是耶稣。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样子写的，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他不是说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独特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呢，可以用我们的脑筋想出来一套好像是伦理的架构，或者一套哲学的思想，但是呢，我们人永远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跟这个一个永恒的信仰连接在一起。这个呢，只有耶稣可以做得到，只有耶稣可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里面，只有耶稣可以把永生带给我们。那我们这样子反过来想说，到底信是什么？到底信耶稣是什么？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想到底什么是信？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有这样子的推想啊，因为我们可以说信心好像是一种主观的信念，或者是我们主观的感觉，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说信是一种客观的一个认知，客观在知识上的一个认同啊，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经验啊。好像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相信明天早上太阳还是从东边会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主观的经验告诉我，我每天都是这样子看到，所以我有经验。后来我在学校读了这个天文物理之后，我就从客观的知识上更加深了我太阳明天一定从东方起来这个信心。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呢，就照着这种的类比的推论的方法，我们的对信仰也有这样的观念啊。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有一个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感动，再加上一个我们对信仰上一个知识的了解，这样就成为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构架。在我们教会的这个terminology 哈，这个词汇上来说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圣灵动工，第二个呢我们要上过基本要道，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记得我在昨天晚上跟这位福音朋友在谈话的时候， 他说我来教会了一段时间，而且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也去过教会，那我觉得我对教会的这些故事啊，我大概都熟悉了差不多了，我有点信又有点觉得不太信，所以我现在在等一种感觉，每次听人家见证哈，都觉得他们都很感动，我好像少了一个感动，我就一直在等，我等到那个感动来了以后啊，我想我就准备好了成为基督徒。那我们不要讲说这个福音朋友常常在等这个特殊的感动啊，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面临一个很重要选择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在找一个特殊的环境上的印证，或者是我们找一个特殊的感觉来帮我们做这个决定。那我们想想看，这种寻求感觉加上我们寻求我们对信仰上的认识，这个观念是不是对的？我们首先问一问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感觉是不是靠得住的啊？记得在十年前哈，在1999年的暑假的当中发生一件大事，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这个 JFK Jr. 哈，就是约翰甘乃迪总统的亲生的儿子，他从小在 White House 长大，大家都从小就看到他的照片，尤其是美国人哦，觉得他很对他很亲切，就是看到他长大。他在十年前，开着飞机，带着他的太太 Caroline， 还有他的一个小姨子哈，叫做 Lorraine Bassett 哈，都是非常有名的人哈，他们三个人驾着飞机在这个麻州的 Martha's Vineyard 附近的海边失踪了，就过了2天以后，在海底下把他们的尸体和飞机的残骸找到了。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美国交通的安全调查局把这个调查的结果公告出来了哈。他公告的结果说是驾驶员，这个就是 JFK Jr. 哈，他是在雾的当中迷失了方向，这个叫做 spatial disorientation， 就是说他在雾的当中，他搞不清楚方向了，让这个飞机呢进入了这个graveyard spiral 哈，什么是 graveyard spiral 哈？就是说进入这个坟场的漩涡状态哈，就是那个飞机原来飞的时候，后来就开始打转打转，越打转越快，就好像那个漩涡一样，就掉到地上了。那开飞机的人都知道哈，我们人的方向感是跟我们的视觉是非常有关系的。其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往前走，或者是我们怎么知道天上，我们知道地上呢？哈，我们的耳朵中间有一个平衡管，我们这耳朵的平衡管常常靠着我们的眼睛的视力来做修正。大家如果回家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哈，你如果闭着眼睛转了3圈以后，你就要走一个直线，你就很难走，你就东倒西歪的哈。或者是你说我不转哈，我就闭着眼睛，我从这个地方我走到这个拉比那边，你看你刚开始走的时候还可以走到直线，你走过大概5-6公尺以后，你就不太确定你到底是走直线还是歪线了哈。那我们在开飞机的人就知道哈，我们一开到雾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要常常提醒我们的时候，不要相信我的感觉，一定要看那个仪表，告诉我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上，什么是下。啊，我自己就有一个经验啊，我记得我在将近20年前，我那时候还在这个青年团契的时候哈，我邀请了 Martha 去坐我的飞机哈，开飞机那。Martha 就要我那天开到这个 Santa Cruz 哈，所以我飞机就开到 Santa Cruz 那边，大概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把那个我把飞机开回来的时候啊哈，正好在那个 Santa Cruz 那个半山上，突然有这个 fog 哈，我们每天早上都是 fog， 在那个山上海风一吹，那个雾就到那边了，突然来了，我没有想到哈这么快，原来看看是远远的我都避开它了，一下子来之后，一下子我们整个开到雾里边哈。那开到雾里边有一个特殊的这个飞行状态叫 IFR， 就是 instrumentation 这个 flight rule 哈，就是说你要开始不能看外面了，你要看飞机仪表啊。我平常开飞机就是看这个 外面就是用眼睛来飞的哈，我没有那个仪表飞行的驾照，所以我飞到里面，我心里非常紧张，我马上就转头就走哈，转头就，可是你要知道那个飞机转头不是马上三点这个 three point turn 就转出来了，一转那一圈大概要转了两分钟还是三分钟哦，哇，我觉得我那时候心里很紧张哦，手就开始冒汗了。可是我没有跟玛莎讲啊，他还坐在那边很快乐的在雾里边走，我就两三分钟把这个飞机开出来了，又看到陆地了，哎呀，我的心就放下心来了哈。这个不能靠我们的眼见，不能靠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是靠不住的。那我们说人的经验和感觉是靠不住的，那我们如果相信知识，相信我们的这个理解的能力对不对哈？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这个2001年有一个 American Scientist 是很有名的美国的科学杂志哈，他报道了一篇文章哈，这个是在学航空动力学的人都知道的哈，我是学航空动力学的哈，我们学航空动力学的时候都有一个都知道哈，有一个好像是 myth 哈，就是有一个传说哈。那终于在这篇文章他把这个传说找到了哈，他原来在瑞典有一个航空动力学的专家，他的名字叫做 Jacob Ackrit 啊，这个人呢他做了一件很让人家记得到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他学了航空力学之后哈，他就把这个大黄蜂叫做 Bumblebee 哈， Bumblebee 大家都知道哈，在我们后院有时候都可以看到那个这个蜜蜂很大哈，它翅膀很小，它飞的时候呢哈，不是直的飞，它是飞的乱七八糟这样子飞哈。它把它的大黄蜂的翅膀的面积、身体的重量和它能源的密度，用它最好的姿势算了半天哈，算了半天以后，它的结论是大黄蜂不应该会飞才对哈。所以呢，它的结论就是说。So that the bumblebee succeeds in its flying under the power of its own ignorance. 就是大黄蜂可以会飞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有那个无知的能力。如果它有知识，它就不会飞了。大家想想，到底谁是无知？是不是？所以这个成为我们航空力学、读航力学的一个笑话啊。同样的呢，圣经上也记载了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从他的经验和知识走出来，这个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尼哥底母。我们今天要用这段与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来看，信仰呢是基于一个人的选择，再加上神的工作，这些呢不是在建筑在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上面，是建筑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就不念了。我想我在一边讲的时候就一边念给大家听。好，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可以打开，好，我来念1节到21节。那这三章呢，我们这21节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大段来看。第一段就是尼哥底母这个人和他的背景。好，第一节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看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在旧约的知识上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法利赛人有很多的规条，他在道德上是非常严守这个宗教法律的人，而且呢他又是犹太人的官啊，犹太人的官，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的底下呢，还有一大部分的主权、自主的权利，而且公会呢，就是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的一个中心。他是犹太人的官，表示他在公会当中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尼哥底母这个人不但是自己谨守法律，而且他是在宗教和政治的圈子里边都有相当的地位，这个人对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学识应该有相当大的自我肯定的程度哈。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第十节哈，第十节耶稣曾经跟他讲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哈，我们如果看这个 NASB 哈，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耶稣说 You are the teacher of Israel， 他说你就是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先生，有一个定冠词 the 哈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就是那个以色列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先生，懂这个宗教和律法最多的那个人吗？这个虽然是有一些讽刺的味道，但是我们可以从此的看出哦，这个尼哥底母的确是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心态。我们从他跟耶稣的这个开场白的问话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哈，第一个可以看到他提了两次神，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如果没有神这个与神同在的话，没有人能够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又提到了神迹，所以我们相信啊，他是对神的不但是有知识呢，他也非常关心当时社会上面发生有关神的一些事件，他不是只读书本，他非常注意时事。就像我们在这个硅谷啊，在认识的很多人一样，这些人呢，不但是人聪明，他的事业成功，而且呢，更好的是他对他的宗教不排斥，而且非常有好奇心。我们对这种人的印象都是非常的好的哈。可是我们如果仔细读了约翰福音之后呢，我们就联想到我们上一次讲的约翰福音哈，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十八节，我们上次讲到了哈，有犹太人来问主耶稣为什么要清洁圣殿的事情，我们讲到了犹太人，这个地方尼哥底母是犹太人，所以这个犹太人跟那个犹太人，我们第二章第三章一连在一起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好像有一个连接哈。然后呢，我们又看到第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哈，有很多的人信了他耶稣所信行的神迹，但是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所以他在这边也提到了耶稣的神迹，所以我们好像又连到了哈，这些人就只看耶稣基督的神迹，不看他这边的事情。然后我们又看到哈，这些人这个尼哥底母怎么说？说我们知道。好，所以他的好奇心不仅是他的好奇心，他是代表一类人的好奇心。这类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只看到耶稣行神迹的人。那说实在，我们也不能太怪尼哥底母啊，因为尼哥底母从他脑筋里面固有的知识，从他自己的经验上来讲，这个好像耶稣是拉比，耶稣是师父，耶稣是一个能行神迹的一个先知，好像是他可以得到的一个最好的结论。但是我们从上一次的讲到，我们也知道他实际上是错了，因为耶稣不仅是拉比，不仅是师父，不仅是先知，他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第二段呢，是三节到十五节，基本上讲到尼哥底母的困惑。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回答好像是出乎尼哥底母的预料，因为耶稣不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提到一些好像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耶稣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回答的跟尼哥底母问的好像是不太相关呢？因为耶稣要提醒尼哥底母，在讨论神的一个问题的当中，最重要的包括今天你我在里边，我们谈神的事情中间最重要的是尼哥底母他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自己能不能在神国的问题。我们今天要问的，尼哥底母要问的，不是好像把神放在一个自己的一个前设的 知识的架构的当中，就是把神放在我对这个神观念已经原有的了解上面来放，神到底可以放在我这个架构中间的哪一个地方来肯定我原来自己的想法。其实今天很多人在信仰门口的徘徊的当中都有同样的问题，他说，神啊，你今天要我看到，你今天医这个病，你今天行一个什么神迹给我看，我就相信你。他们有很多的想法，他们有很多的理论，他们要在他们的理论的当中来神来证明的他自己。但是耶稣说，你们都错了，只有在神国的里边的人才能够看见神国。看见，什么是看见？看见就好像英文说 Yes, I see. I see 什么东西呢？ I see 就是我明白了，我已经看到了，我已经明白的。我们今天要明白神国的事情，先要问我们要站在神国的哪一边。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和人的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不同的生命才不能够体会到不同生命里面的事情哈。这个庄子有一个故事哈，曾经讲哈，是庄子在跟一个惠子哈在郊游的时候，好，庄子看到了这个鱼在水里边游哈，就是说，哇，这个你看看这个鱼哈，这个从容的游来游去哈，它是多么的快乐哈。惠子就跟他说哈，他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呢？今天同样的哈，我们如果不在神的国里边，我们就不知道神国的事情。谁是在神国里边的人呢？只有重生的人。重生是一个身心更新而变化的一个过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子说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变化以后，才能够查验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就是重生。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好像是我们常用的名词，但是我们对重生的意义不见得很清楚啊。耶稣在这边用了重生，实际上有一个文字上的巧妙来带领尼哥底母到更深一层的讨论上啊。重生这个字原来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就是重生，重生就是再生一次，这个是在时间上的次序，就是说再来一次，重来一次。我们如果不懂希腊文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吕正中译本，中文吕正中译本，它上面讲说重生就是从上面生的。所以重生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除了在时间上的一个再生之外呢，也是一个空间上的从上面生的一个意思。我们看这个尼哥底母的回答说，人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从母腹生出来吗？好，尼哥底母的问题表示他没有体会到耶稣用这个字的双重意义，他只想到了时间上面的重复的一个重新，他忽略让耶稣在那个巧妙的这个用法在空间上另外有一个更深的意思。这个重生的生命呢，是从天上下来的生命，生 born在英文上都是被动态的用法哈。重生同样的是一个重新生命的开始，这个生命的开始不是人所控制的，它是从上面而来被动的一个过程。尼哥底母在地上的逻辑打转哈，他不愿意走出他的经验之外，所以难怪耶稣在十二节怎么样跟他说呢？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相信，说天上的事，你们如何能信呢？尼哥底母一开始他就忽略重生的双重意义，我们今天在这边非常替他的可惜。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了神的国。这个耶稣除了这句话讲重生之外， 还讲到神的国。照理来说，在了解重生之前，他应该至少来问一问耶稣说，耶稣，你讲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好像今天有人跟你讲说，走，我们出去，你应该先问他说，我们到底到哪里，而不应该先问他说，我们今天坐什么车，对不对？一个追寻这个神、关心神的人呢，应该先关心神的国。为什么尼哥底母只问重生，不问神的国呢？原来啊，神国的来临在旧约中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观念啊。很多犹太人把神国的来临解释成以色列国蒙救赎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印证啊，因为以色列国一直亡国了，他们一直渴望有一天他们的国家能够复兴，这个国家复兴了以后，那个国家就是神的国。所以他想到神的国来的时候，我不是就已经在神的国里边来了吗？尼哥底母如果今天不在神的国，还有神谁可以在神的国啊？所以他的注意力被这个重生的逻辑性吸引住了。他忘记了，他没有问，其实耶稣是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的。神的国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有一个新的意义。尼哥底母他自己他局限于这个旧约的观念，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啊，一个人把他自己限制在他自己原有的思想的思考体系里边，他是怎么样的失掉了一个明了真理的机会。我们再看看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耶稣说，好，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怎么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水生的就好像时间上面的重生是人可以看到到的，但是更深的一层的意思呢，是属灵上面的重生。属灵上面的重生呢，是从天上升的，它就好像风一样，人好像可以感觉到风，但是人没有办法控制风，风它随着它自己的意识吹，它往哪里去，它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尼哥底母在这边呢完全迷糊了哈，他的回答是怎么样？第九节，第九节，怎能有这些事呢？这是一个不信的人对属灵上的事情可以达到的唯一的一个结论，因为他被他自我的感觉和他自我的知识所限制了。我们再比较一下第三节和第五节哈，从神的国见神的国讲到进神的国，可见得只能够进神的国的人才能够见神的国，只有进神的国的人才能够真正了解神的国的意思。在这边底下呢，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到了这个，我们来念一下哈，十三节啊，耶稣说，除了天上降下人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相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耶稣是唯一从天降下来的人，所以只有他能够把天上的永恒带到一个这个没有永恒的世界上面来。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是一个让人仰望这个被举的蛇而得到赎，得到一个能够活过来得以存活的一个故事。同样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目的呢，也是一个要我们从凭着信心来接受十字架所成功的救赎。我们想想看，在旧约那个故事的当中， 有谁相信说我今天被蛇毒蛇咬了，我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今天有人跟我讲说，你到走到营帐外面，你看一看那个摩西举起那个蛇，你就可以得到医治，你就可以存活，好像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同样的，今天耶稣被举起起来，我们来仰望他的十字架，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这是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边讲到了信，讲到了喜，讲到了生，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在这个开场白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前面，我们可以翻到第一章的前面，我们念念12节和13节，第一章12节13节上面怎么说的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重生的意义可以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把灵圣灵的喜带到了我们的中间，我们接受了神的这个救恩，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就是重生。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3章第5节是第一次提到了永生。这个永生和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神的国、进神的国和看见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哈，只有进神的国才能够看见神的国。神的国是神永远掌权的地方，只有参与永恒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国，才可以看到神的国，所以才可以进到神的国。所以永生和进神的国是一体的两面。尼哥底母来打听耶稣是谁，到底尼哥底母他想他可以把耶稣摆在他原先对神了解的一个体系上面的哪一个角色最适合，耶稣基督在哪一个角色最适合，他到底是拉比，到底是先知，还是师父呢，还是弥赛亚呢？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担心你自己的永生。可惜的呢，是他仍然停留在一个疑问上面，怎能有这事呢？怎能有这事呢？我们再看一看第3段16节到21节，基本上这是一个我们要我们做一个选择的一个经文。我们来念一念看哈，16节到21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他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界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便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但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首先我们看到这6节经文呢，好像口吻有些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12节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一直在讲你们。到16节以后呢，就讲说哈，他们是给他们讲到了世人。所以这个几节，这6节经文呢，好像不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的一个继续哈。这段经文很可能是耶稣以后的一篇讲道，也可能是约翰福音以作者的身份来为这个故事做的一个诠释。不管是哪一种的可能性，基本上 它是一个尼哥底母与耶稣基督对话的一个总结。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哈，它讲到了神，讲到了世人，讲到了罪，讲到了审判，讲到了神的爱，神的救赎，讲到了信，讲到了永生。在今天剩下的将近5分钟的时间，不可能把这些内容完全讲得完，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读得出来，这六节经文基本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唤，要我们做一个选择。在16节到18节，首先让我们看到神因为爱世人，不愿意定世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必须面对一个审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灭亡，这个是一定的事情。今天如果神 leave us alone， 把我们摆在一边不管的话，我们只有面对着审判，只有面对着死亡。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呢，就是相信，相信神独生子的名，相信人因为他的得救，相信永生的道路在独生子当中。这条路是非常的清楚，因为人原来就有罪，人的罪不需要神来定。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相信他得救。但是如果一个人明明知道他有罪，明明知道他走向了死亡，明明知道一条有永生的道路，但是他却宁愿放弃了这条道路，这个就已经定了他的罪。接下来19节到20节，世人因自己所行为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他们的罪就在此。作恶的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自己的行为受责。这个是圣经对世人做的一个评价，一个评估 assessment， 就好像我们公司每一年在这个要 review 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裁员的时候，就有一个 assessment 啊，就来评估一下这个人到底做得怎么样。今天神对世人的评估是怎么样呢？我把它综合起来3点。第一个，人的行为是恶的，恶是从心生。今天我们不能说啊，我不是坏人啊，我心里边偶尔想一些坏事。恶从心生，但是恶一定可以从行为上面表现出来。第二点呢，人怕行为受责备，人怕的不是自己做恶事，人怕的是自己恶的行为受到了责备。人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作恶的，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该受责罚的，但是怕面对这个责罚，人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人呢，最可怕的是不爱光，倒是爱黑暗。不但是不爱光，还要恨光，还要恨这个光，这个是多么不合理，这也是多么可惜的事情。这边讲到了光和暗，讲到了爱和恨，这个让我们想到了哈，这个约翰福音的前言上面，我们刚才曾经翻到了哈。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前面第一章，我们看看第一章9节到11节怎么样写的呢？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上，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尼哥底母哈，在第三章第二节讲到哈，尼哥底母是在这个漆黑的夜里来见耶稣，他来见了耶稣，他遇见了真光，但是呢，他与真光交叉而过，他被他的经验和被他的知识捆绑住了，怎么能有这事呢？这一句话就是他与耶稣基督一席谈的最后的一句话。怎么能有这件事呢？在这句话之后，他又消失在那个黑暗的夜里边了。弟兄姐妹还朋友们，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第二十一节讲的，寻真理的必就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今天的信息是为在座每一位的，我们可以说，今天你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福音朋友，你应该做一个选择。但是我们中间大部分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来思想一下，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深厚的宗教知识，而且非常坚守这个宗教传统的人，他知道怎么样教导人，他也愿意谨守他所信的，他有自己的知识，他有自己的经验，但是他不能够在耶稣的话语中间打开自己，让神的话在他的生命里边做那个奇妙的工作。这个奇妙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重生。今天我们在基督徒的角度来说，今天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还在找那个特殊的感动，今天我们还在寻找那个圣灵的动工吗？还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心和理性上面打转？我们有时候觉得很信，有时候觉得信不太过啊，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眼睛看到的好像跟我们信的不太一样。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建筑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个呢是超过我们原有的知识和我们原有的经验。重生不是基于个人的选择，重生完全是基于神的大能，重生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过程。我们要选择相信圣经上面一切的记载，我们研读神的话语，我们默想神的话语，那个重生的经历就自然而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并不一定要有特殊的经历，如果我们有特殊的经历，感谢赞美主啊，这是神给我们特殊的恩典。但是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巴不得我们重生的这个经历